我们还是把我们上午已经提过了最后一面讲义中间的那个的图表那个稍微看一下好吧。我们上午已经提过，我们是以马太福音当作我们的蓝本，我们并不是查马太福音，但是马太福音这一本的书乃是记载到主耶稣在地上如何来把他自己的那个君王的品格和他的工作表现，更是马太福音这一本书给我们看见主如何来训练这一般的门徒的。而这个的表格的大纲乃是根据主来训练门徒这个观点，我们来看主如何他一步过一步的有步骤性的在门徒身上做这个训练的工作。在这样的训练的工作中，他所提示出来的内容和他自己所表现的，由他种的地方，再由他把已经种的点所见的，把他生活行为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他整个种的点最最主要的开头乃是五章六章七章这个过渡的教训。有了这个国度的教训，然后他把自己这位国度的君王的基督表现了出来，表现一直这样的表现到了第十六章的当中的时候，主在门徒的身上看门徒所领受他的教训到什么一种的程度。那么在那个的表现的里面呢，我们看见门徒对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能够清楚了。那这一点清楚了之后呢，主马上就接着在训练门徒第二个重大的功课上，这个第二个重大的功课是讲到十字架那一条的道路。有了十字架的道路了，才会到了最后二十八章基督被神列为主为王了，把这个的国度在这个地上能够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来看他的这一个马太的里面的，我们会看见差不多头上半卷的里面的是重在他是基督，而这位基督所要带进的国度到底是如何。我们上回已经提过，当基督要在这样把它表现出来的时候，他先在他自己身上由他初步的显出，这个初步的那个的显出乃是第一章到第四章，在这四章的圣经的里面的给我们看见基督如何在他自己身上初步的那一个的彰显。那么在这个的彰显的里面，我们上午已经提过啊，散了会之后姚弟兄告诉我说在这里第二点上还没有太多的仔细的讲。那好，在他初步的表现身上，先从他的降生来开始，然后这位的基督要在宇宙中间出现对着三方面，头一方面对着百姓，第二方面对着神，第三方面对着仇敌，在这三方面他都表现出来的，他实在是神所设立的一个的君王。然后他就开始来做工，当他来做工的时候呢，他是先坐在那个加利利的东北和加利利的东边约旦河外，是当初以色列的百姓最早受到外邦的欺压，也是落在这种最痛苦的境界。所以他就应验了以赛亚书的话了，在那个黑暗中的百姓见了大光，他这样在来工作的。那么这一个的工作这样来做了之后了，他把他自己的全能借着光把它显明了出来了。我们如果在地上学起来侍奉主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一件事情我们很难学习，很难的学习啊。我自己在聚会所团体的里面开头来侍奉主的时候，受到李长寿先生很大的帮助和教导，虽然当到以后他有些的做法我实实在在没有办法跟随的。李长寿弟兄来教导年轻的人当要出来全世界侍奉的时候，他有一个的政策，要求一个的人受过训练之后先到个大城市里头去侍奉主。在大城市的里面有年长的传道人， 有些长老执事都是很凶的，在这一帮公公婆婆面前做小媳妇，做得气死了。哎，他的引导都上次都不听的，他的有的意思都是东碰边那个少，或者西碰边的，哦哟，为难的不得了。他在深夜中的大城市里头做传道，大概做过了两年三年，然后派到个小城里头做小皇帝去了，上的公公婆婆也没有了。哦，他一去很高兴，能够把从神面前的领受都能够发挥出来了，只要在神面前受了引导了，也没有人来管了，这样就来做了，很高兴。他去了之后就发现难处一临到了，压得了受不了了。他才发现从这个大城市里头啊，那一些年长的是他的保护，年长的是他的扶持，难处临到有别人给他挑的，不用他挑的，他是讲风凉话的。到小地方去，没人别人挑了，担子都临到他身上了。但这样临到他身上了，有一些人垮掉了，有一些人靠着主的恩典，战兢恐惧的在神面前挣扎，在神面前努力。像这样操练他真实的信心，也操练他真实的功用。到这样小城市做过土皇帝了，然后再到大城市来了，就能够跟别人好好的侍奉配搭。所以今天基督教的里面呢，你会发现的神学院刚刚毕业出来的学生到一个城里头去做牧师了，是非常大的危险，非常大的危险的。所以在今天地上来侍奉主的话呢，一个人刚刚出来的时候啊，难得能够承担起艰难的责任，都在这别人的保护底下逐渐逐渐训练栽培起来的。我们主耶稣不是一出来到最艰难的地方，一出来到最黑暗的地方。这一节弟兄姊妹啊，我们可以唱说我要向你侍奉上不能像的，是吧？我们差的太多了，我们跟不上了。为什么？他的确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我们不过是败坏的罪人，蒙到恩典来学习侍奉主就是了。所以这是主总是给我们看见主挑选最艰难的环境，最厉害的抵挡，在这个光景中间呢，显出他的确是神所设立的一位君王。那这样他来做工做了之后呢，大概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的里面很稀奇，马太福音记载的不多，马可和路加记载的不多，只有约翰福音记载的多了一点。约翰福音第二章记载到主耶稣到迦拿婚宴中间把水变为酒，约翰福音第二章的纪念他进到圣殿里头去了，看殿里头有买牛羊各自兑换银钱的，把他们赶出去了。这主要是头上一年。这两个重大的事，约翰所记的在马太里头并没有什么记载，马太里头只是笼统的一句话，乃是这样的工作在里面的显出他的全能来。到这个的全能的显出来的时候了，第二步的事情就做一件事，来招这一些的门徒。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去注意彼得身上的光的，我们会发现的主耶稣呼召彼得一共有三次，呼召了彼得跟随主了，过一段时间又溜了。第二次主再来呼召他跟随主了，过一段时间又溜了。第三次主再去呼召他，然后彼得才有三年多的时间跟随了主耶稣的。那么我们会看见主耶稣的呼召来做工的时候呢，他总是两个不同的政策战略，两个，一个他的做法是普遍性的领导所有人的身上，凡是有需要的他就给他们讲解，凡是有疾病的他给他们医治，凡是被鬼所附的他把他赶出去。福音书记载我给我们看见的主来凶这样来做工的时候了，忙到一个地步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是没有了，他无论到哪一个地方去了，人就把病人和鬼妇人都带到他面前去了，他就一个一个来这样的医治他们，来带领他们。当人有意思来寻求主的时候啊，主总是不厌其详的 仔仔细细对着人来教导。就是现在主耶稣做工非常的殷勤，非常的劳苦，主耶稣的工作没有挑选，主耶稣对着人是一样的那个看待。我们会看见在主耶稣之外的门徒的身上的侍奉主有一个正是叫我们佩服的，乃是保罗。保罗这个人不光他能够在犹太人中间做工，他也能够在外邦人中间做工。他先在大马色在犹太人中间做工，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犹太人做工，后来没有多久遭遇的危难，他就到大树，以后到了安提阿，以后就受差遣到外邦那里。我们会看见的外邦那里的工作，保罗所做的超过彼得约翰所做的。像保罗所说的，他跟彼得用右手行相交治理，神他就做没有受割礼人的使徒，约翰和彼得做受割礼人的使徒。但是难处在什么地方呢？难处不光是到了外邦，难处呢是不同的文化。今天我们中国人，我上午讲过了，我们坐来坐去在中国人的当中，为什么缘故不容易突破？文化的界限很难冲破，因为文化的界限不容易冲破，不了解别人的思想，别人所有的遭受，你我很难能够把福音有效的传到别人的当中去了。这不光是文化的问题了，还有教育的水准，还有地位上的不同啊！你们在美国，或许有的人知道一位叫江守道弟兄啊，我对江弟兄是非常的尊敬。江弟兄的父亲是江长川，是威力公会全中国的会夺，不过他蒙恩，并不是他父亲带他得救的，他来在湖江读书的时候，一位教授带他得救的。这位教授叫唐守林，就是翻荒漠甘泉的。所以唐守林和江守道两个人呢，哎呀，两个人非常的亲近，但是很稀奇的。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啊，非常欢喜听江守道弟兄传福音，是江弟兄传福音对知识分子非常非常有果效。但是一碰见没有读过书的人，江守道弟兄难得叫人所感动的，他只能够在知识分子传道，很难在不识字人中间传道。唐守林的学问比江守道还大，他能够在不懂的事、没有受过教育的乡村人当中都能够传道的。那么弟兄姊妹的啊，你我没有好好侍奉主不稀奇的，你我能够侍奉主就会发现的，我们侍奉主的对象很有限，很有限。有的人身上我们能够做工，有的人身上没有办法。你尽管讲基督和十字架讲的果效不行的，你看见保罗这个人的，你在各种不同知识分子当中，或者各种不同知识的程度里头都能够做工，他能也能够对着罗马做君王点的做工了，他的范围非常的广泛。那这样的能够在被神所用的话了，果效就能够大了。但是这样的做的话呢，也不够是主耶稣做工他头一个方式。主耶稣做工头一个方式，就是任何一种的人他都能够普遍的工作，就是任何一种知识的程度，对任何一个地位的人他都普遍的工作，他也殷勤的做工。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如果主耶稣的地方三年半功夫只有这样做的话，到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他的工作脱不下来了。我们今天呢是笨啊，所以我们是后知后觉，有的人后知后知都不知后都不觉的啊。我们已经过了主耶稣时代了2000年，回头再去看了，你看看弟兄姊妹，主耶稣的地上三年做工的，听到有几万人，甚至彼此践踏。跟随主的门徒，跟随主的人最少有500，主耶稣复活向500人显现的，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复活之后，他的工作托在谁身上？不同的几万身上，也不同的500人身上。先开头只不过托在耶路撒冷120个人身上，在120个人身上了，他最主要的乃是他11个使徒，11个使徒。所以等到使徒问题一章了，120个人看见主耶稣升天， 120个人受到主的托付，约从直到地节为主做见证，到五旬节圣灵做工的时候，那是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为主做见证的。所以这个的工作托在这11个使徒们的身上了。你看见这马约翰使徒行传的里面呢，第3章、第4章一直下来到了第11章，他的工作托在这一帮少数受主训练的这一帮人身上。你在这里能够回头再去看福音书的光景，就会知道了，在主耶稣之工的时候，他有2个的政策，一个普遍性的做在所有人的身上，凡是有需要的他都来恩待他们，但是另外一个，他在这么多听的受他帮助人当中，选了少数的人给他们特别的训练，以后的工作是托在少数受训练的人身上。我们正在侍奉主的时候啊，常常有一个的毛病，特别我们传道人，看见人越多越好，看见人越多越喜乐，这是神的工作，感谢赞美主的。但弟兄姊妹的，要让神的在地上的作为往前去延伸，不能靠着群众，只能靠着少数肯受主训练的这一帮人。群众乃是一时之间的态度好，如果不肯受到主的那个严格的训练，群众不过是享受主的恩典，不能够把恩典加在身上使用出去的。又能够在主面前使用出去的，乃是有一帮少数的人受到训练，而所有受到训练的人，主的态度都是很严格的，你知道。所以你看见在圣经这里面的蒙恩的人的名称有几个不同的，一个叫信徒，凡是相信接受的都是信徒，信徒之上乃是之中是门徒，受主训练的是一帮人。如果弟兄姊妹你们从台湾来就会知道的，男孩子要当兵，到当兵的时候啊，照着你身体分配来抽签，如果你一抽到海军陆战队了，那你倒霉了，因为最严格了，凶的是最厉害了，交官的态度也最凶了，比一般的陆军凶得多去了。为什么缘故？因为在打仗的里面呢，海军陆战队所担任的责任是最严重的、最重的、是最危险的。如果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的话呢，海军陆战队了，不能够到以后完成他的托付，整个的陆军是没有用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了，他就对着一般的门徒很严格的那个的训练，所以这是主所有的带领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看到实在马太福音里头所记载的，主耶稣这么多3年半的工作，他心目中所盼望的还是少数受他训练的这一般的门徒的身上。所以马太福音第4章已经有人从各个地方都来跟随主了，一大群的人来了。来了之后到第5章，主耶稣到了山上，一到山上了，好多人不肯上去了，太为难了，要出代价不上去了，只有少数一般人上去，少数一般人上去。在那个的山上，主耶稣跟他们讲到过度的那个教训啊。我自己跟我那人几年前到以色列去，想到要带我们到加利利的那个西北边的一个的小山上面了，在那个的山上，就当初主耶稣讲马太福音5、6、7章的地方，这个地方以后看过了下来了，在他的稍微西边一点一个空旷的海边了，这主耶稣就编饼和鱼和饼了，给5000个男丁吃饱啊。这个是男的，女的和妇女老幼加在一起，他可能有20000人的，山上绝对坐不上20000人的，上这个的小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了，主耶稣跟他们讲到了登山的宝训。那这个的这一些，我们会看见主耶稣他如何在地上做工的。所以他招了门徒了之后呢，2个不同的，一个普遍的是平面性的，一个是专业的是重点性的，他来训练。训练过了之后，他下面讲到他实际的那个的果效。有了这一段的之后，我们会看见下面就接着下去了，主耶稣 就讲到了基督，是马太就讲到基督与国度，那这一直讲讲到第十六章，一直讲就讲到了十六章。在这一个的讲的里面，主耶稣来训练这一般的门徒，首先一件事，国度的教训，所以我特别用红笔画出来了。在这个国度的教训里头，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在这三章的圣经的里面的，我们只能够简单的来看到它一些重要的那个段落。在这个重要的段落的里面，我们会发现主耶稣在那里所讲的那一些的事情，能够整个合在一起，一共有四点的事情上，四个重点的事情上了。那么头一个的重点，他就讲到了九个福。这个九个福是什么？就讲到天国的品格，叫天国的品格。然后你如果去注意社会上的历史，社会上的光景，你会发现的，无论是华盛顿来建立这个美国，孙中山先生建立中华民国，是吧，总是要把一套的宪法和他政治的制度讲了明白，根据这个的宪法和政治的制度把这个国家建立起来的，是吧，这是一定的。那你会稀奇一件事，我们这个的基督天国的君王一点都没有讲到宪法，一点都没有讲到制度。孙中山先生来定规了三民主义，是吧，五权宪法大体是根据美国的，把美国的稍微把它修改了一下了，就给我们看见五权的分裂，五院的那个分裂，那分开立起来的，把这个国家能够建立起来的。美国的宪法主要是总统的那一个执行的，国会的那一个的决定的，从国会的决定让总统去执行的，总统到底怎么选出来的，国会的议员怎么产生的，首都在什么地方的，他都一个一个都给我们讲明了，是吧。这个孙中山先生立起来了，但是把美国的国会在我们中国方面就分作监察院和立法院，美国监察院立法院都在国会里面的，是吧。所以这个就讲了明白了，以后一直一直照着这个制度而来执行国家的。但是我们这位主耶稣啊，按照人来看的话不大像地上的君王，按照人来看的话了，小儿科，没有讲清楚的。我们主耶稣来讲的时候，哎呀，贫穷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你如果从政治家眼光看的话，一点没有观念的，他的观念都是很窄小的，个人身上的，个人身上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神面前看的话了，你真会看见基督所立的天国与地上的国度基本上不同的。而基督立的天国怎么立？不是靠着制度啊。毛泽东有一句话很出名的，枪杆底下出政治，对吧，枪杆底下没有政治出来的话，他的主义就不能成功，不能够实行的。那么必须先用枪杆，然后把整个中国控制了之后了，才把它实行他们的社会主义或者毛主席思想，是吧，能够推进起来的。哎，我们主耶稣啊没有枪杆子要出政治的，我们主耶稣讲这几个福啊像小孩子一样的个人身上的。但你会发现不同在什么地方，我们会发现的天国是重在天国内在的品格，不在于外面的制度。你好像来看的外面的制度明确大规模的，品格是个人的，它是太窄小的事情了。但你会发现的，你今天两千年之后来看见的话，它所建立的国度越过越牢靠，越过越推广。我1969的时候回过去，我看见我自己家中的父母和我的弟弟妹妹，我有一个的弟弟在大陆做教授，还做了很好的一个教授，我就跟他谈到一点的国家所有的光景。我说你们的毛主席我也很佩服，当初没有一个坦克车，没有一架飞机把国民政府美式配备军队完全打垮，是吧，那实在是厉害了。 如果你们去过国内就知道了，到1949所谓解放了之后了，头上有4年5年的光景，国家的光景一片的倒起，非常好的现象。原来国民政府那样贪污的那一光景了，完全一扫而光了，为了国家是建设的非常的好了。哎呦，这个毛主席啊，到一个地步了，受到全国人的尊敬和钦佩，也实在有很好的果效发生的。再问问我的弟弟了，现在怎么样？现在怎么样？现在你去过国内就知道了，国内的人民普遍的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建立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一手把它撤掉了，一手撤掉了。我说我们主耶稣建立天国不像你们毛主席，香港要出政治，我们主耶稣建立天国不像你们毛主席能够有这么一个大的外面的作为，但是我们主耶稣讲到爱心的，一讲到爱心了是受人欺负，一讲到爱心了到一个地步被人杀掉，他都不能保护他自己的，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的。在你们从政治眼光看的话，一个人讲爱心来做的话是一事无成的，只有被消灭掉了。但是我说你到现在来看，我们主耶稣所完成的国度2000年越过越推广，你们毛主席所立的国度不到10年就垮台。我说你们毛主席搞革命，我们主耶稣也搞革命，毛主席割人家的命，主耶稣割自己的命，割自己的命了。但主耶稣割自己的命了，你会看他的国度推广，毛主席割人家的命了，他里头的败坏他不敢挑战了，结果整个国家就垮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了，我想从这样讲了，你我才能够了解，当主耶稣来讲到天国的时候了，他先重在天国的品格。这就是昨天啊，今天早晨滕弟兄所讲的了，内在略，必须先注重内在的品格，然后再有外面生活上的表现。没有内在的品格，仅仅注重外面生活上的表现，一定虚假，一定不能够持久。并且内在的品格需要在人生上逐渐逐渐的老练和长大，到越老练它有更深的外那个领受，然后他有更有效的外面所有的表现，是先注重内在的，再有外面生活上所有的表现。是在主耶稣做工的里面呢，他并不是从外面的制度作为规模来做工，主耶稣做工是内在的品格上来做工的。那么为什么缘故，地上的政治家，你无论华盛顿也好，孙中山也好，毛泽东也好，他不做内在的品格呢？为什么缘故？因为他们不能做，他们只能做外面，他们做不到就让里面有所改变，是只能用外面制度来做的。唯有我们的主耶稣能够经过十字架的复活，把生命赐给人的，然后再让里面开始做工。里面做工快不快？非常的慢，没有外头的快。你会看看呢，就是按照我们中国来说的，他们来搞解放的事情，到以后几年功夫就解放，就解放了，全国都在工厂的手里面了，是不是？你内在的品格的训练了，训练了10年，训练了20年，比从前好一点还不太完全啊。所以我常常想到神做事的，对宇宙总是很有意思的。我是学机械工程的，我们学机械工程的，好好设计过的时候，机器做好的时候大量出产，一大量出产的话，一出产几千几万的出产的。但是神的宇宙的工作是借着人的，就是人呢，孩子在母亲怀孕9个多月的生出来了之后啊，还要过了2年才可稍微懂得一点事。一只狗一只猫啊，2个月就蹦蹦跳跳了，这人2年还不行的。这个人长得好慢，比狗和猫慢得多了，更不如我们工程方面大量出产那么的快法子的。人是最慢的，最慢就最有果效。神在我们身上带来正是忍耐，拯救我们的也是慢慢慢慢的， 那是我们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把他内在的品格在我们身上逐渐逐渐的发挥，这个的发挥了，自然行为改变，行为的改变过度就建立了起来了。所以这个的是主来建立天国的一个基本上的原则。那么这个的品格，主耶稣来怎么讲解呢？用九个福来讲的。在这个九个福的里面，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福。福这个的字和我们中国人的字的福所印象不太一样。按照我们中国人普通的福，乃是知道钱财上的增加，乃是知道寿命的增加，乃是知道地位的提高，那物这些都是物质方面的。圣经中的福这个字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快乐，愉快和喜乐。它乃是说到某一种的情况的时候了，会给你感受得到里面的那种愉快，里面的一种喜乐。所以到这里所讲的九个福是什么呢？就告诉我们了，如果我们把他所赐给我们所天生命的品格在我们这个彰显出来的话，我们会感受到非常的愉快和喜乐。如果没有让这个光景表现出来的话了，我们会觉得闷闷不乐，里头有生性旺。你看用这一点呢，能够自自然就我们了解出来，是不是今天我们生活中间的神生命的品格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没有。我因为我的母亲还在上海，所以我开头是每年回去，现在我回去一次实在花太多的时间和太多的钱了，我只能够两年回去一次。所以我这一次下个礼拜四我就回去了，再过十天我就要回去了。回去到上海的时候住在家里面，但我告诉有好多你们没有回去过的人，我说你们回到中国大陆去了，我保证你两句话。头一句话，没有去之前心中很难过，第二句话，去过看见了更难过，更难过还要去，还要去。那么我不愿意住到旅馆，我都住在家里面，到我亲戚朋友家中我也是住在家里面的。好，我到上海去的时候了，我的兄弟姐妹都来了，当然他们要来的话所有的旅费都要我付的，他们也付没有钱买旅费的，我们都挤呀挤呀挤在一个房间的里面的。所以我跟我的妈妈讲了，我说妈妈，我在国外的话呢，实在说好的房子我也住过，好的火都菜我都吃过，吃一点穿一点的没有什么多大愉快，能够跟家人聚一聚心中才是愉快。这愉快是什么？就是我的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年纪轻的话还不知道，你们年纪轻了还注重物质上的享受，你知道物质上的享受远不如亲情当中的享受。亲情在一起了，至亲的亲戚在一起了，物质上不一定好，心中是更加好的享受了。所以神在这给我们看见一个的讲法了，怎么是一种天国生命的品格表现呢？到这个的表现出来的时候了，外面不一定好，内心的里头却非常的愉快。那用这一点呢来把它说明了出来了。那在这个的说明的里面，他头一点乃是讲的贫穷的人有福了。好，他这个的贫穷的人更乃原文的圣经的里面乃是讲到邻里的贫穷，邻里的那个贫穷。当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中文翻译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好，生命在我们里面来做的时候呢，一定会叫我们感受得到我们的幼稚和我们的贫穷。幼稚但是虽然有了还不老练，贫穷那是有的东西它有的很少。我们今天神的生命都在我们里面的，但是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感受的它是非常的稀少。我们如果想读诗篇，最熟的是诗篇第23篇，是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这个必不知缺乏告诉我耶和华所带领我们足够我们各方出方方面的需要，应付各种的难处都有的。这一个恩典当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他已经给我们了。基督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不是部分的，基督把生命给我们是完满的， 全部所给的全部给了我们的，但是我们所领受的不是完全的，是局部的。当我们领受的时候了，我们会发现我们还是非常的幼稚，我们还是非常的贫穷，我们没有领受多少。亲爱的弟兄姊妹，十天的生命一定有一个光景，就我们感觉到不满足。一个人很特别的，没有信主之前感觉到不满足，蒙恩的就满足了。当你蒙恩的就满足了之后了，你又会感觉到不满足。那么这个与蒙恩有什么关系呢？蒙恩之前的不满足是物质方面的事情不满足，但一蒙恩的对物质方面没有什么祈求的，但是我们发现灵性方面我们会感觉到不满足了。说不是不满足在物质上，乃是不满足在灵性上。这一种的不满足的感觉会一直一直在我们身上。我自己知道一件事，我自己蒙恩四十多年了，什么时候我心灵里头没有不满足的感觉，我知道我一定已经落到危险快要堕落的境界，一定的。如果我蒙恩的话了，总是一直感觉得到我里头的不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去看到那一些蒙主使用的人，那一些人的传记，你会看见的，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的话了，在蒙恩了之后，三十年好，五十年好，能够有三次五次大的转机，这个人已经非常老练了。普通是平平的慢慢长的，不会有大的转机的。一个人一辈子有三次五次大的转机，这个人一定到非常老练。而你会发现的，每一次的转机来到之前，都是他落到一个境界里头非常的干渴，非常的不满足，到里头那个不满足觉得干渴，对自己都满意的光景了，乃是神要下再有一次转机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内在的生命的一个的现象，那是里头的那个的贫穷。第二，哀痛，不光是软弱，并且还是败坏啊，不光是贫穷，并且还是软弱和败坏。软幼稚和贫穷说的正面的不够，但是哀痛是什么呢？看见我们身上还有反面的，我们的反面的乃是败坏所有的天性。第二个，不光有败坏的天性，在神面前的功用没有，极其软弱，做功没有多少的果效。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要去看一看，看到底我们蒙恩了之后带领几个人得救。当我们刚刚蒙恩得救带人得救的时候还多一点，年代久了带人得救的人反而少了，反而少了。你不是说你年代久了时候资格老了，做工的技术好了，你如果带人得救的人多了，不，你越是老资格传道的人越觉得需要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工作了，你凭着你多好的口才，凭着你老的经验，没有果效发生在人身上的，你给人又过于感觉到了里头的贫穷，没有能力。在教会中也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做工有把握的。如果一个人做工有把握的话，他是已经建立他自己的国度了。一个人来建立神的国度的里头呢，总是会感觉到侍奉中间非常的软弱，就在软弱的里面呢，神的能力才会彰显的。因着我们自己的败坏和软弱，是常常难过。这样难过的人呢，神会差遣安慰使圣灵来救我们，得着了安慰。第三，温柔。温柔是什么？能够有了灵里的贫穷和灵里头的哀痛，所以自然愿意神来恩待。要是神来恩待了，神一定照着他的心意来管理我们，照他的心意来训练教导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会看见我们这个人甘心不甘心接受他的管理，因为他的管理跟我们的意思不一定相符合。 他的带领不一定照着我们老的样子，到一个温柔的人了，乃是甘心乐意来受到主的那样的管理了。如果能够这样甘心乐意的话呢，我们会看见他们的承受地图。圣经中的地图总是有一个意义，头一个圣经的地人得以葬列，没有这个地葬列的话呢，我们到太空去了，人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第二个，我们所有的食物从地上长出来的，供应我们的。一个人乃是在温柔的态度的里面呢，就受神的托住，一个在温柔的态度里头能够领受到神给我们各种不同的供应。那这是第三方面的，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第四，饥渴摩西，我们会看见头上三点，他头上一个是贫穷、哀痛和温柔，这是这个三点是消极一方面的，消极一方面的态度，有了这种消极这一方面的表示，然后积极方面的表示，积极方面的表示靠一个什么？饥渴摩西，不光发现自己的贫穷和软弱而难过了，看有温柔的态度了，并且渴慕主，积极起来来追求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蒙受世界的救恩，不需要出代价，我们要领受灵命的增长，一定要出代价。你不出代价了，你不会灵命上有多少的增长了，是吧？有一件事情我们昨天心中也是很喜乐的，今年我们的夏令会，因为这个大学的音乐大厅音乐系要用，不能借给我们，不光是不能七月初的时候假期不能借给我们，整个的七月都不能借，我们逼得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今年的夏令会延到八月了，是吧？拖到了一个月的时间，弟兄姊妹都要请两天的假，不像从前有假期就方便了，我们怕有很多弟兄姊妹不能来参加。结果到了昨天为止，报名的人没有比去年少，那么有一些弟兄姊妹了从远处而来的啊，这里有人从托伦托开了十几个小时来的，这次聚会中间有人都从 Vancouver 特为坐飞机来参加的，他们请了假了，出了代价而来的。为什么缘故？灵里头的追求，是吧？只有来追求的人呢，你会看见主才会更深一步的给他这样的充满。所以在生理十天的生命的话呢，找到积极方面的，他一定有积极方面的表示，那是饥渴的摩西。有了这个饥渴摩西了之后呢，他有所保足，然后他会照顾到别人。一个人照顾到别人，这是叫做灵命增长的一个表现。我用世界的话来讲啊，一个孩子在家中长大，小的时候爸爸围着我，妈妈围着我，哥哥围着我，姐姐围着我，天下都是围着我的，我要什么就要，不要给我就哭就闹，这做父母的哥哥姐姐都照顾的。一个人终要到了十三四岁才懂得一点照顾弟弟妹妹，这是女孩，男孩子十三四岁还糊糊涂涂的，只顾到自己的，男孩子大概终要到十五六岁了才懂得做哥哥了，照顾弟弟妹妹了。一个人差不多终要到二十岁左右才体谅到父母的辛苦啊，凯都做哥哥姐姐照顾弟弟们就是了，还不大了解父母的辛苦的，等到二十岁左右了才了解到父母的辛苦，愿意尽可能的跟父母分担一点家庭的重担。等到一个人自己有了孩子了，这个人才长大过来，才长大过来，长大过来是什么呢？为了孩子有所牺牲了，为了孩子有所摆上了啊。我有一个的女儿嫁给焦远良牧师的儿子，他们结婚已经好多年了，刚刚在半年前的时候生了一个的小孩啊，没半年前，在两个多月前生了一个的孩子。生了一个小孩之后，我的女儿她公司里头有两个多月的假，所以照顾小孩很好。那么两个多月的假已经满了，就去上班了，怎么办？把孩子交给 babysit。 她写信给我们还不提，怕我们难过，她写信给姐姐就讲了，他头一天要上班练哭，第二天把孩子送出去了，哭得了要命，难过死了。他在跟姐姐说，一做母亲了，心情不一样了。
从前没有做过母亲吧，他不会这么夸自的，不会爱一个孩子爱到这个的程度的。为什么缘故呢？这个人长大了，好，所以要发现的哈，灵命这个越增长，是付出去越多，你得着越多的，表明灵命还幼稚，增长的乃是承担的重量重担多，付出去的多，不是领受的多。一个人能够在灵命上了品格慢慢出现的时候了，到了自己灵力都贫穷的科目记住了，就会连续到别人。连续人不容易的，连续人呢、啊，你能够超过你自己的那个的范围，超过你自己所有的领受，顾到别人的需要，也能够了解别人的需要，你才能够连续到别人的身上。所以在说灵的事情上呢，我们常常顶多顾到我自己的需要，不大会顾到别人的需要。要顾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想顾都顾不到，为什么？也不太了解别人的感受到底是如何。一个人呢是老练了之后了，他自己经历过软弱，他自己经历过难处，蒙道主的医治，蒙道主的教导，从软弱难处中出来了，到现在看见别人的软弱难处中间了，他就能够怜悯别人了。我想大家都知道哈，我们从台湾来的人，我因为常常跑到查经班，台湾来的学生在这三五年的跟三五年前的学生都不一样。三五年前从台湾来的学生，你拿到了博士学位的话，难得有一个人没有在餐馆打过工，都打过工的。他们来的时候经济都很难，到暑假到餐馆打工的，赚了一点的。这一批的人拿到学位了，现在做事，到饭店去吃饭了，小费给的特别多。为什么呢？想当年靠小费活着的，现在这几年从台湾来的，哎呦，一来就买汽车了，寒假都回台湾的，从前来到美国七年之后再回台湾的，哪里个寒假回台湾的？现在我们寒假只有三个礼拜就回台湾去了，嚯、经济都好得多了。我告诉你，这样有钱的家庭出身的人，看见穷苦的人，不会同情，不会同情。从前那一帮的学生呢，真会怜悯人，因为什么缘故呢？想当年他是打工打出来的，想当年是靠着这个小费而活着的，他能够帮助到别人的。我自己的，实实在在巴不得想我自己的孩子，不要过他，让他过富裕的生活。我自己的孩子十几岁开始打工，我不是要他这一点钱，让他经历一点的在工作上的那个辛苦，让他经历一点的生活上要自己负责，不是老是父母来供给他的。你们做父母什么机会的儿女也供养的话，你们儿女不会长大，你们儿女以后对待人接物不会出事，不会在地上生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主宗旨叫这样的光景了，就我们遭受了好多的艰难，在这个艰难的里头有一些损害了，说我伤亡了，但是有一些还能够坚强的，到坚强的人生命老练的时候能够连续到别人。但是连续别人什么？怜悯人的必蒙连续。为什么缘故？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头一个得到好处的不是别人，头一个得到好处啊，我们传道的人都知道了。我自己侍奉主三十多年了，什么时候我在主面前不传道了，或者因为什么疾病什么问题不传道了，我的灵性就停顿。什么时候我一直要在做传道的工作，担心恐惧难得不得了，但是我自己得到帮助头一个最多。你越有爱心对待别人，你会发现你的爱更加的加多，你不用爱心对待别人，你自己里头的爱的享受越过越少。所以怜悯人的连续人的必蒙到连续，然后呢有这样的光景来连续的话呢，来侍奉这里面的就会遭遇到一个的危险。什么危险？我们的心被我们地上的工作所霸占，我们注重我们所做的功，逐渐逐渐脱离了原来的神面前单纯爱主 发生喜悦的一个旅行。那、我当然在这里哈，吴弟兄年纪比我大一些，我们在这一个时代的佛事组，我想吴长老可能你是好人，你不讲啊。我自己来看到我们中国基督教的里面，福音传到中国180年前的，头上120年，中国的基督教靠西教士来担负的。50多年前的时候，将近60年前的时候，有一帮中国人起来了，把中国基督的责任从西教身上移过来，我们中国人来承担了。那中国人承担了，福音大大的开广，超过西教士那个时候所做的了。宋尚杰博士传道也不到20年，带领多少人蒙恩得救，超过西教士以往所传的。宋博士年纪很轻就过世了，有一些的人还能够继续在博士组的，这一辈的老前辈了。在整个中国基督教历史里面的，能够真是把责任从西教上转过来的，把福音大大的传广的，我们非常的尊敬。在另外一面，这一辈的老前辈，各属一支，各领一会，把他的心放在他所做的工作中，到老年不能被主所托用。我是常常警告我自己，警告我自己，是为了主，但是为着主的工作，不是单纯为着主，不是罪恶控制人，不是地上的钱财控制人，是说做的圣功，把一个人的心能够脱离了单纯的主面前的光景了，而活在那个工作的里面，在神带领的里面的。有一件事情非常要学习，如果我们侍奉主不蒙主的祝福，还没有难处，我们侍奉主一蒙主的祝福了，我们脱不了我们所做的功，脱不了，我们不能够能够像腓力一样的，像太监传过福音的圣灵一提就把他提走到该撒利亚去了，我们总是对工作还抓在我们手里面的。我提到焦月莲牧师哈，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亲家，我在称赞他，有一件事情我实在佩服，他是1970年左右在 Boston 开始一个聚会，在严大夫家中开始的，聚会的人不过不到20位，做了7年工作， Boston 的华人教会建立起来了，自己也有礼拜堂，人数也多了，受到引导要离开，他就跟 Boston 教会就提了他的引导要离开，华盛顿教会不放，他说不行，主的引导由我离开了，你们去请牧师，给他半年，半年他们请不到牧师，我延长半年，延长半年的时候，他们就请到李秀全牧师，李秀的手续还没有好，到手续还没有好，教员说我走了，他走了，我真是佩服，一走了全部放，不是 remote control， 不是这个教会我经历的，你们对我应该有一个一辈子对我的尊敬的，一辈子听我的话的，放就放。这才侍奉主的人，他侍奉主是为主来服侍，不是侍奉这个工作抓在他自己手中的，单纯在主的面前。当他离开波士顿的时候，我就问他怎么样，他说我里头是一个引道，到各地去打杂，哪一个地方需要一个的传道人还没有建立起来，我去做过2年3年，他们有传道人来了，我就离开，所以他就做这一方面的工作，一个地方去过了一两年，一个地方去过了一两年，他才前几年才到那个 Bay Area 的东边 Fremont 才是比较稳定一下来的。在他的原则中是这样的，工作不抓在他手中，他单单活在主面前，单纯讨主的喜悦。哎呀，我们侍奉主的人呢，就怕那个工作抓在我们手中，心被工作所霸占的，不够那么的单纯活在神的面前的。所以一个人只有在单纯活在神面前的，胜过积蓄的使用，一个人如果不是单纯活在神面前，也能够被主使用，只不过使用到某一个的程度就停止掉了，所以这是侍奉有了果效了之后才是如此的。那么最后第七点，世人和睦，世人和睦是什么？我们会发现所有侍奉主的人都会经历一件事，神叫我们在地上侍奉主的话，
不光是带人得救，不光是带人安住，不光是带人在灵命上增长，一定除了带人个人在灵性上这样增长之外，还是把教会建立起来。在神心意里给我们看见的，神是注重教会的团体，不是注重属灵的个人，乃是每一个人必须有属灵的丰盛的生命，但是不停在这里有丰盛属灵的生命，却有别的圣徒连在一起了，才有身体的生活，也才有身体的见证。所以一个人侍奉主的话呢，初期出来侍奉主的都注重个人的带领，间接侍奉主的是注重团体中的那个的表现。但是你要知道，一有团体的表现的时候，麻烦就来了，麻烦就来了。个人简单的多了，按照做人方面来说的，一个人到了年龄中要结婚，哎呀，没有结婚的话，心中都是非常的饥渴。那请问结了婚是怎么样？我到各地走了，常常问结婚一年里面没有吵架的人举手，我给他们奖品，还极少数有人能够举手的。哈哈，这个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自己选的，选了之后又经过两三年恋爱的经历，是吧，是大家彼此有认识才结婚的。一结了婚了之后了，哦，没有一年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的。一个人明月有一个月就很好的了，有的人啊当天晚上就吵架。我们纽约教会有一位的弟兄姊妹结婚的，他们婚姻上当然有一些问题，要我证婚我也不肯给他们证婚啊，他就请个别的牧师证婚。证了婚，结了婚了之后到饭店吃饭，饭店吃饭刚刚吃完，新娘的哥哥和新郎打起来了，把新郎的衣服都撕破了，眼睛都打肿了。结婚头一天晚上，头一天晚上，哎呀，这个蜜月的太短太短了。但是你就是没有这样的话呢，哎呀，好多的难处发生。你会发现呢，我今天就问的哈，我们这一次有七个专题，哪个专题人最多？啊，婚姻与家庭，嘿，婚姻与家庭人最多了哈。今天你会发现呢，这也就我难过一件事。我们在灵性上一直带领带领带领来带领去啊，婚姻家庭问题还没有解决啊。因为什么呢？都是30岁左右的啊，婚姻中的刚才难处会发生了，所以这个来谈到婚姻与家庭了。你再想想看，乃是自己选的，有了几年恋爱的经历，好遭遇认识，结了婚还要吵架，那教会怎么会不吵架呢？当然吵架了。教会还没有自己学的，人来了就来了，也没有恋爱的时间的，大家就凑在一起了。所以你会看见，难的一个的教会中间不吵架，而吵架是什么？是爱主的人，不爱主还不吵呢？不爱主的没有不吵，吵是什么？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意见；你有你的背景，我有我的习惯。我们都是习惯的奴隶，从这样的老的习惯一定是对的，别人看了一定是不对的。总是自信。自己的引导出于圣灵，你的引导不是出于圣灵的，是主动自己的。做工作做做辛苦做的重要，就要找人叫做称，要别人称赞我，称赞别人多一点，称赞我少一点，其实就不高兴；称赞我多一点，称赞别人也称赞一点，还不太要紧的。总是在教会中间呢，以自己为中心的，这一点呢，就成为教会的难处了。你不稀奇。全本新约圣经中最叫人甜美的圣经一句。哪一句？腓立比。保罗主攻这么多城市了，腓立比是觉得最喜乐的。他是腓立比书里头两位主攻的姐妹在那里争吵，在那里争吵了。这是都是爱主的蒙恩多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了。你我如果不是主灵命上逐渐逐渐增长出来的话了，乃至不是当着主动个人，是主动团体，而团体有难处发生了。到这个时候就会领会，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能够使人和睦，能够叫人和睦的话了，会发现间隔消除，难处除掉，功用会发挥了，神在他们身上显出更大的作为来的。哎呀，我在美国的佛事组最近5年来，有一件事情呢，也是我愿意侍奉，我也真不愿意侍奉。什么事情？夫妇吵架。夫妇一吵架再来教，再来他们劝导他们，一次啊 三个钟头五个钟头，也不是三次五次能够好的，我讲到讲一个半钟头已经很累了，还要跟他们谈话起来的，这个是夫妇吵架的话不过一对的夫妇了，每一次他从三个钟头五个钟头常常晚上谈到两点三点的，但是这个工程呢非做不可，我从前这个婆婆妈妈事情都不管的，到了美国非管不可，为什么？很爱住弟兄，很爱住姊妹，结婚了，婚姻一搞了不好，两个人躲了下去了，所以你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是一个难处。第二个难处了，教会中间牧师和长子之间的争吵，没有牧师的同工之间的争吵，那这一争吵的时候，祝福马上就停止掉了，很清楚的，总是需要人去了，把他有些难处把他消除，维持他们的合业，在这么一点积极的配得的四同神。你们好就知道我的背景是聚会所的，聚会所背景出来的人到任何地方去了，聚会总抓到一半人分出去另外一个聚会，哎，这个我看见太多了。我今天侍奉主，我对教会中间任何团体的分裂我实在难过，我实在难过。我到有一些地方去了，那些年轻人跟我讲他们的牧师没有供应，他们教会里头没有神的同在，是他们要另外成立一个教会，我严严地责备他们，我说你觉得牧师没有供应，你讲到有供应了，你觉得牧师不好，你倒试试看，你头三场还有点样子，因为你这已经听得道听了这么多了，等你讲过了两个月，你叫别人去问问看，你的供应比牧师还差，你不要说牧师没有供应，你不要因为说别人做了不好，找到你的去做做看。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聚会所出来的人呢，都有个口气，这个不属灵，那个不属灵，用属灵的，他到底怎么叫属灵，他也没有什么标准的，用这个东西来批评别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的，只有造成了教会的分裂，一点不能够带进神的荣耀来的。现在实在需要有人起来了，四人和睦，能够这样和睦，不光是不争吵，和睦是什么？和睦那是个人的功用都能够表现出来，整个的教会彰显神的荣耀。我们除了这个七月或者夏天的夏令会之外，我们在每一年的那个 Good Friday 的时候呢，都有两天的同工训练营。我们今年的同工训练营请休斯顿的陈光安牧师来讲，我们两天成人大概有200位啊，都是在各个这教会池一个教会中的有幸服侍主的人，这样服侍主的人，我有两场灵命上的，陈国安牧师讲了5场教会的行政。陈国安牧师一讲教会的行政，什么叫做教会的行政？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叫教会的行政，很爽快。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叫教会的行政。什么叫教会的行政？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显出他的功用，并且尊重别人的功用，互相的配搭，叫整个的教会得到兴旺。这叫教会的行政。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要有这件事的，使人和睦。和睦不光是不叫人不争吵，和睦是看见教会中有人他的恩赐没有现出来就不行的。一定叫每一个人的功用都在教会中显明出来的，教会才会到兴旺的那个的地步。好了，这一点讲过了之后了，然后后面得有两点，有许多的人把后面两点顶在一起也可以，把我自己读的时候把它分开，一个是为义受逼迫，再一个是为主受逼迫。好，为义受逼迫乃是义，那是天国的性质，乃是跟道德有关的，那是为义受逼迫的。在为义受逼迫的里面的，为了持受义了而受到逼迫，使义能够表现得清楚。为主受逼迫并不是为了公义的标准，但单单为了主的缘故的啊。简单的一个例子，旧约约创世纪的约瑟是吧，被他哥哥卖了到了埃及，在波提法的家里面，波提法的妻子来引诱他，他拒绝，然后波提法的妻子在丈夫面前来告他，以至于波提法就把约瑟放到监牢。约瑟为什么用过手逼迫？是为义手逼迫，他不愿意不义，一不义了 这个自己这个人在神面前被败坏，在神面前受到神的惩罚，他要维持他自己身上天国的性质，他宁可受到逼迫了，不受到自己的意义受到逼迫。但你会发现呢，在中国大陆的一般基督徒受逼迫，为了什么？不是为了义，是为了主受逼迫。只要你放弃信仰，你就免去了你的斗争；只要你放弃你的信仰，你就能够不被劳改。他不是为了义，那是为了主的缘故了。有一些人不光是不愿意放弃，乃是共产杰作路线的人不许他们再来传主耶稣的救恩。你只要不传就可以让你生存，但他们非传不可。你们到中国大陆去的话会发现，我大家现在已经清洁了很多了啊。那一些所谓的家庭教会中的领袖都是被够过关过监牢五次六次的，一次一关三年是五年的，十年二十年的，他们反正抱这个态度，你关我就关了，放出来我当然要传，传过了之后要关，你再关，你关过了放出我，我还是要传，我总不能不传的。共产党没有叫他犯罪，共产党没有叫他行为败坏，共产党只要不要为了主传福音做见证就可以了，他们是为了主来受逼迫的。所以我们会看见的九个佛的里面呢，最后两个佛是这个反面的逼迫而有的那个的态度。那么这一些的是什么呢？这一些加在一起的时候呢，乃是看到天国的品格，天国的品格。这个天国的品格是个人内在那个的品格，有了内在的品格，然后有第二点，天国的律法，团体的生活啊。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在神所带领的里面呢，总不是停在个人的身上，一定要停在团体的里面。要在停在团体里面，难处会发生，而这个难处发生了，需要有人起来使人和睦。在这个团体的生活的发生的里面呢，他人和人的关系，他讲了五件事。这五件事头上两点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乃是从十条诫命而来的。第三第四不可欺世和过分的给，是从神的律例而来的。第五个爱朝的，整个的总论总结，是他在讲了这种外面的团体生活的里面的，在团体生活的里面的主能之三，在讲了五点。头一点不可杀人，单单看不可杀人太小了，不可杀人他那里说也不可以骂人，骂弟兄如果是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骂弟兄是辣家的难免公会的判断，骂弟兄是魔离的难免地狱的火，是吧？如果你的坛上献礼物想替弟兄和你怀孕了，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和弟兄和好，这是连在一起的。是什么？尊重生命，尊重生命。尊杀害是损害到生命，但是你不损害而不尊重生命的话呢，你仍旧没有天国的儿子子民的表现。我们的教会中间弟兄姊妹要小心一件事。陈国安牧师在今年我们的同工退休会中，他用一个的说了一个名词，他说许多今天基督徒是 consumer Christian， 是到 supermarket 买东西的。你看哈，礼拜堂来做礼拜的，到下 supermarket 买东西的，听得好点点头，听得不好摇摇头。 supermarket 买东西出来还要付钱，礼拜堂门口出来都不要付钱的，反正来做礼拜的，他是完全是审判官的立场，听你讲到好还是不好的啊，来这样的讲到好的欣赏欣赏的。请问听了这么三年五年到了，在你身上有多少功用显明出来？是消耗的，没有正面的建立起来的。实在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呢，难得有人会杀人，对不对？但是请问我们的教会中的聚会有多少的时间是因着我们把生命供应给别人，叫别人得到老练，叫别人得到增长？在教会的里面的，我个人的态度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在教会中闹出纠纷来了，闹出不和来了，这是等而下之的基督徒，这个基督徒都太多。最难过的 基督徒，反面没有，正面也没有，只是到时候做做礼拜，跟人拉拉手，奉献一点钱就是了，没有多少功用，就是教会中间的最大的难处。
神乃是不是叫传道人来侍奉主，神乃是叫每一个人写出功用来，把生命供应给别人。生命供应给别人不是单单靠着讲台，生命供应给别人就是平时的弟兄姊妹的照顾，连在聚会中间的祷告都能够把生命供应给别人的。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到了 Halifax 去，加拿大的 Halifax， 他们那边有好多都是从香港马来西亚的学生，有一个的主席姓冯的弟兄，哎，他是林弟兄啊。有一次我到你们纽约教会去，那一次我礼拜天不在，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啊，他最叫我深的印象，在你们的深昌白丁聚会中间，有位老年弟兄和另外老年姊妹起来的祷告，他这个祷告呢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不过非常深刻的印象了，给我祷告里的非常强的扶持和供应，就我软弱的心因着这祷告而刚强起来的。你看见没有？所以那一位老年弟兄和老年姊妹的祷告，就是把他里头的生命供应给一个年轻的弟兄的身上，年轻弟兄上。所以神要我们主动这一个，第二不可坚硬。坚硬是什么？乃是在当初的爱心上有了变化而放纵情欲。不可坚硬是专一的爱而胜过外头的情欲。每一个人都受到情欲的困扰，每一个人都受到物质上的引诱，有一些是非法的，有一些是神当初创造人所定规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的，即使是神创造所定规的，都会把我们从神的心意中拉下来。你比方说吃饭是神所定规的，对不对？中国人是民以食为天，神当初创造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子里头了，有各样树种的果实能够叫人吃的，神给人预备的丰丰富富的。但是如果你这个人去注重饮食，就你减少在灵性上的追求和侍奉了，饮食在你身上了，就是你的一个的破坏，也破坏了。我们在主面前呢，正是像主圣经所说的购买像不购买一样啊，婚姻有了结婚像不结婚一样的，这个是一面地上的生活，就超过这些了，就我们把神的爱显明在教会的里面的。那么再有第三和第四种律例里面的不可以起誓，不可以起誓的原因是什么？乃是叫人对我们人的尊敬，而不是在乎我们外面的作为，是吧？所以你为什么我们人在家里面的时候，如果你的家庭光景正常，你对你父亲母亲的话非常的相信，为什么？因为父母这么多年带你了，已经有一种品格上的表现了，在你上面有 credit，有信任性了，是不需要启示了，不需要立约了，话说了就完全相信了。我们要知道的，凡是启示的人都是下意识的里头一个的害怕，为什么缘故？因为怕他说假的话靠不住。所以主乃是叫我们天国的子民了，在品格上的建立不是靠着行为中的启示来定规的。再有第四点，过分的给予啊，拿礼仪的把外衣都给他，打右脸的把左脸也转过来，要你走一里路的陪他走二里，我不能够详细讲了，照着人所要求的，超过人所要求的啊。七八年前林道亮院长在这里讲的时候提到这些圣经，他特别提起了这是天国的律法，因为在天国范围里面，不是因为在天国之外的啊。你不是说晚上半夜听见有声音起来一个小偷还是偷东西，偷东西，哎，你偷什么了？他说我要偷你的首饰啊，偷首饰，那我其他东西也送给你，啊，不要送的，啊，怎么还过分给你是吧？啊，他要你礼仪，怎么万一都给他呢？不过他说，如果你有一晚上忽然醒过来看这个小偷，一看，哎，是个弟兄，哎呀，呀某某弟兄怎么到我家来偷东西呢？那个弟兄也很不好意思，哎呀，某某弟兄我真是不应该的，
但是我现在因为生活上是我实在没有办法过来了，我遇到难处了。主人怎么讲？他说你难处是什么？多给你一点了，多给你一点了，你只投这一点还不够，是吧？那个难处我多给你一点了。这什么？天国的范围啊！是这个身就在天国的境界的里面，是爱心上过于人所要求的。最后的总结，爱操练不光是爱心的，过于人的反应。我们人都是这样的，人爱我我也爱他，人不爱我我也不爱他。主耶稣什么爱我们的仇敌啊？要爱仇敌这一件事情了，那我们会看见的话，那实实在在是一件难的一件事，因为我们难得能够到一个地步能够爱那些的仇敌的。那主给我们教导了，主给我们教导什么？你们要完全像这天父完全一样，说天父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表现了出来。有了这一点天国的律法，然后就讲到天国子民的表现。这天国子民的表现的里面的，它主要的乃是有几四天国子民的表现，实际上乃有三方面的表现。头一方面的表现，六章一节到十八节，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第二个表现是六章十六节到三十四节，人与地上财物之间的关系。第三个的表现乃是对于他人对着别人的关系，那是在七章的一节到十二节那个表现方面的。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头一个我们的地上真正有爱心表示的乃是施舍，把我们所有的财物送给了别人，是吧？送给别人的。那么我想弟兄姊妹要知道哈，今天我们在北美做基督徒，财务的施舍不是难事。教会中在神面前的金钱的奉献是最容易的，奉献时间比奉献金钱还难，但是比时间更难的，你为着主和教会花心血比花时间更难。今天我们在北美物质都丰富一点了，你就拿出十亿的奉献来的话，并不是够你送到够大门处。我一直到现在不赞成基督教里所讲的十亿奉献，对着穷苦的人十亿奉献太为难，就是你们拿过学位做事的人十亿奉献太少太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给我们看的新闻是什么？不是十亿奉献，十分之十完全的奉献。我还是非常欣赏在北加州的有一个的美国教会，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奉献是一个盘子来传的，你把钱可以奉献在上面。如果你刚刚这个礼拜有大的艰难发生，你盘子上钱还可以拿的，不是放上去的，可以拿的，不过限制20块，不可以拿多。你如果需要大了，要超过20块，礼拜做完跟我们市区讲，法院可以拿的。这才叫教会，你这叫教会了。我实在艰难怎么办？我生活没有办法，在教会中找到供应。你不要以为是这样的话就叫糟糕了哦，那个教会的奉献钱很多很多。亲爱的弟兄姊妹的，今天有一些学生在打工的，靠着父母借来的钱到美国读书了，还要十亿奉献。我在教会中去告诉这是不要奉献，不要奉献，等于家中的债还暂还掉，债还没有还掉呢，奉献给主了，主受到心中也蹦蹦跳的，也不要了。但你们已经拿到学位做事的自奉献十亿奉献，我告诉你们，实在得罪主，实在是得罪主了。要超过十亿，那个奉献在主的面前的。但是要知道，就是超过十亿奉献，还不是艰难。你看在主面前花了多少的时间，你只要把时间奉献出来。你不光花了时间了，你看为了教会操心，为了神的工作操心，超过你的时间的，那才是真正的那给你奉献的。那这一件事是什么呢？是关系暗中的父之道，跟父之间的关系好，才会有外头东西的奉献。要外面这样的奉献的施舍，你要根据暗中的祷告。如果没有和神之间的联系的祷告了，你外头的奉献不能持久。但是要有好的祷告，你能够有胜过艰难的，到时候到时候需要禁食。禁食是什么？禁食绝对不是基督徒的苦肉计， 哎呦，我不吃饭了，难过了，主耶稣看看就很同情了。不，进食呢是为了重大的事情，胜过了你日常生活必须的饮食才进食的。所以我常常对弟兄姊妹讲了，你如果祷告进食觉得肚子饿，快快去吃饭，不要进食了。警示是什么？为了属灵工作担心到一个地步，实在也没有胃口了，实在是超过你地上的最低的生活了，然后的进食的这一件事情，食色也好，祷告也好，进食也好，注重个人和神的关系。个人神的关系一坏，外面全部是假的，这是这头一点的。第二个乃是人与地上财物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主给我们教导这两个。好，一个是主的吩咐，不要积攒，却要积攒，是不要积攒钱财在地上，却要积攒钱财在天上。好多基督徒听了头上一句，没有听到第二里去。啊，我们不要积攒地上钱财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会朽坏，又有宰会窟窿来偷，所以有的人不积攒，钱是不积攒，却没有积攒在天上。圣经怎么说？要积攒钱财在天上。嗯，五长老在这里哈，我听见，有一次，我想大概十年前了，十几年前了，提及在台湾有位的弟兄，那个时候我听五长老就提及，这位弟兄在十年前的时候了，总是最少一年10万美金的奉献，10万美金的奉献。这位弟兄现在在洛杉矶，我刚刚上一个月去洛杉矶的时候就看见了他了，啊，他遭遇到很大的艰难，我不知道吴丈人知道没有，他儿子要杀他，他儿子要杀他。有一次他听见他儿子要杀他了，哦呦，吓得了要命。有一天儿子拿一把刀进来，他只好逃，幸亏他防备了，他已经去买了一点喷眼睛的药，房间床旁边一个，客厅有一个，什么地方厨房有一个，逃逃逃拿不到，他逃到了那个停车子的车库，拿到那个喷子，喷在儿子的眼睛上，这么一喷半个小时眼睛睁不开，他这样逃掉的。这位弟兄啊，这位弟兄的话呢，现在把房子都卖掉了，住的地方他儿子都不知道，那我是去看他了。在这一位弟兄，他的特点是什么？积攒钱在天上，积攒钱在天上。他自己告诉我了，这个十几年告诉他，零给我赚的钱太多了，我一辈子用也用不了了，再用也用不了了，那我就喜欢赚钱，一赚钱一数了好开心，银行一算的好开心，开心开心什么？把钱放在主面前为主来使用。今天我看见北美有好多人还积攒钱在地上，我看见有一些蒙恩的人不积攒钱在地上，我却看见很少人积攒钱在天上。我这是主的吩咐，不要积攒在地上，却要积攒在天上。第二个，主不光是吩咐，主的教导，因为你不要忧虑，因为你忧虑是没有用的，但是你不要忧虑，你却应当祈求，在祈求的里面的你所需要的了，主来赐给你了。这是我们对地上财物的那个的态度。最后第七点呢，乃是对人的关系，对人的关系不要论断，却要分辨。很稀奇的，主耶稣说不要论断，因为你怎么论断人的话，你要被论断。那既然不要论断，下面说了，不要把宝贝给狗，给狗，不要把珍珠丢在猪的面前，那不是论断了吗？看着这个人，我到底要不要把宝贝给他，要把珍珠给他呢？这是分辨，不是论断。什么叫论断？论断的简单的意思，叫我们中国土话把他看死了，这个人不很好的了，这位弟兄永远没有盼望，这就叫论断，就论断。今天他软弱，他是软弱，不叫论断，他本来就软弱。但你不要以为他软弱他不会好了，要知道一件事，我们认为有一位弟兄是太软弱不会好了，我们不是得罪这位弟兄，是得罪这位弟兄在天上的主。论断一个人不会好了，乃是不相信主的大能会他好，哎，这得罪主的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侍奉主受过主的训练，也受过主的管教。我看见有这个，这很早前我在台中看见有一位弟兄，哎呀，刚刚蒙恩 三四个月很好，以后两年都不聚会了，再找他都不来的，找他理也不理的了。啊，有一次我看他的教会的名册，看到哎，我说这个地方大概没有盼望，没有讲过了三个月，弟兄被主复兴起来了，非常的爱主，才发现我的判断错的，不要论断，这是应该分辨的。再有一个了，怎么解决？
正是解决的那个的途径，在正是解决的途径的里面的乃是什么？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墨，然后看得清楚去掉弟兄眼中的刺。你不要以为弟兄有软弱，他的软弱你的比他还大，你要自己先受对付，然后来帮助别人。当你这样帮助别人容易吗？还是帮助不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祈求，你们要寻找就寻见，叩门给你们开门，那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的能力不多了，没有办法了。照着你自己现实的光景来说，自己受过了对付，然后再帮助这软弱中的，连这一个都没有果效，然后我们在神面前真正的来祈求的啊。许多的人很宝贵，马太福音七章第七节的话，寻找的就你们要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给你们开门的，请大家切切记得，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这个应许乃是为着帮助别人从难处中出来，为了这一个，不是你今天为着祈求一些地上的物质的，那这个就关系难处解决了。那么到最后了，最后一个的总结，在这最后的总结的里面的主耶稣用两个的话，一个的话应该选择，因为那个大的门和大的路引到了死亡，小的门和窄的路引到了永生。我们如果选择了错误，我们以后花的功夫和心血带的结果反而是败坏；选择的准确，我们就是走的路是艰难的，最后才是有果效的。人在神设定的事情上呢，能够有这个眼光比我们的努力还重要。先有眼光，然后在实行上逐步的努力。没有长远的眼光而仅仅努力有眼前的，你的努力到最后不一定有这一处的。所以先要有这个的选择，有了选择了之后呢，再接着又要建造，逐步的建造。我个人一直到现在不相信这个教会仅是祷告三天三夜能够复兴，心情中间能够转变，我承认灵命上的增长需要长时间的喂养和牧养，教会才能够增长的，一点一点的改造，教会才能够到了老练到丰富的境界了。那么这些弟兄姊妹的主到了最后了，就讲到选择和改造的知识。改造什么？建造神的教会，建造神的国度，能够从个人身上有品格上的表现，逐渐扩大以及的工作上的果效，教主的教会建立起来，教主的国度建立起来了。到这个时候了，才是神在地上要建立他的天国。在这样的天国要建立，主自己的建立，主也祝福我们这一帮受他训练的人的，也能够同样的能够来做这些的工作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五六七章的里面的天国的教训，主耶稣呢教到了门徒了，在属灵上应该如何注重内在的品格，然后从内在的品格里逐渐的扩大出来了，扩大到教会的生活的里面，经过教会的生活，然后带进到国度的里面来了。这一个是主的路线，这个也是主所注重的内容。那我们受主训练的话呢，在主的教导的里头，一步一个一步的学习的领受，一步过一步的在我们身上能够这样表现出来。好不好？请吴永章来最后带我们祷告，好不好？